别加德满都。古时候佛教禁止和尚在一棵树下连住上三宿，怕他对这一棵树产生了眷恋之心。佛教的立法者们的做法是煞费苦心而又正确的。说老实话，我初到加德满都的时候，看到这地方街道比较狭窄，人们的衣着也不太整洁，尘土比较多，房屋也低暗。我刚刚从日本回来，不由自主的就要对比两个国家。我立刻萌发了一个念头，赶快离开这里回国吧。但是过了不到半天，我的想法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我乘着车子走过了许多条大大小小、宽宽窄窄的街道，街道确实不能说是十分干净的，人们的面貌也确实不像日本那样，同我们简直是一模一样，望上去让人没有陌生之感。可是我忽然发现，这里同我的祖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特别是同我幼年住过的山东乡村、60年代初期四清时待过的京郊农村更是非常相似。在那里，到处都有我最喜爱的狗，猪也成群结队的在街道上哼着叫着，到垃圾堆里去寻找食物。鸭子和鸡也叫着跳着，砸在猪狗之间。小孩子同小狗小猪一起玩耍，活蹦乱跳，偶尔还有炊烟从低矮黑暗的屋子里飘了出来，气味并不好闻，但却亲切朴素，真正是乡村的气息。加德满都是一个大城市，同乡村不能完全一样，但是乡村的气息还是多少有一点的，这使我想到家乡，愉快之感在内心里跃动。晚上走过这里的大街，电灯多半不十分耀眼明亮，霓虹灯不能说是没有，但比较少，也不十分光辉夺目，有的地方甚至灯光暗淡，人影迷离。同日本东京的银座之夜比较起来，天地悬殊。在那里光明晃耀，灯光烛天，好像是从东海龙王那里取来了夜光宝珠，又从佛教兜率天取来了水晶琉璃，修筑了黄金宝街、白银栏杆、千层宝塔、万间精舍。只见宇宙一片通明，直上凌霄宝殿，遍照3000大千世界。美则美矣，可我觉得与自己无关。我在惊奇中颇有冷漠之感。在这里，在加德满都，没有那样光明，没有那样多彩，没有那样让人吃惊，没有那样引人入胜，可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亲切、淳朴、可爱、有趣，仿佛更接近自己的心灵。街旁的神龛里供着一些神像，但是没像在印度那样，上面洒满了象征鲜血的洪水。参天大树挺立在那里，告诉我们这个城市的古老，见或也能看到40不谢的鲜花，红的、黄的都有。从矮矮的围墙后面探出头来，告诉我们，此时在我国虽然已是冬天，此地却仍然是春意盎然，这是一座40皆春的春城。除了上面这些表面上能看到的东西以外，在我们心里还蕴含着一种感情，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都难以产生的。在尼泊尔流传着一个神话传说，说加德满都峡谷原来是大水弥漫，只有鱼虾，没有人类。文殊菩萨手挥巨剑，把一座小山劈成两半，中间留了一个口子，大水从此地流出，于是出现了陆地，出现了居民，出现了加德满都城。尼泊尔从此繁衍滋生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而文殊菩萨的故乡则是在中国的五台山，至今他还住在那里。 尼泊尔人视此山为圣地。这当然只是一个神话，但是神话也是有背景的。为什么尼泊尔人民不把文殊菩萨的故乡说成是在别的国家，而偏偏说成是在中国呢？对中尼两国人民来说，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神话呀。尼泊尔人本来就是一个温顺和平的民族，再加上这样一个神话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中国怀有纯真深厚的感情。现在我们所到之处都能体会到这样一种感情，都能看到微笑的面孔，我们都陶醉在尼泊尔人民的友谊中了。我们总共在加德满都只待了6天，可是这6天已经是佛祖允许和尚在一棵树下住宿时间的2倍。我们的所见所闻是很有局限的，可是经过了我上面说过的思想感情180度的大转变之后，我对于这一座不能算是太大的城市的感情与日俱增，与时俱增。临别时那一天的早晨，我很早就起来了，我打开窗子，面对着外面每天早晨都必然腾起的浓雾，浓雾把眼前的一切东西都转变成了淡淡的影子。我又听到从浓雾中的某一个地方传来了犬吠声，和不知从哪一家屋顶上传来了鸽子咕咕的叫声。我此时确实看不到我最喜欢看的雪山，它完全被浓雾遮蔽住了，但是我的眼睛似乎有了佛教所谓的天眼通的神力，我能看到每一座雪峰，我的心飞到了这些雪峰的顶上，任意驰骋，连象征中尼友好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，我似乎都看到了。我的心情又是激动，又是眷恋，又感到温暖，又觉得冷森，一时之间，我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。别了，加德满都，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回来的。